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无花果树的教训。啊，这是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啊十一章啊，所以我们也是很快已经来到了马可福音后半部分的。那其实呢，我们的主题是无花果树的教训。其实我们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呢常常会有一些经文，啊，新约、旧约里面都有一些经文，啊，常常提到的就是无花果树，也有葡萄树哈。那这两种这个无花果树、葡萄树呢，也是以色列啊这个常常有的哈，也是他们丰富的一个物产。那其实这两种无花果树、葡萄树呢，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哈一个植物。那好多时候呢，也是和以色列民与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灵命啊，也是很有关系。有的时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赐福、一个祝福啊，他们结果啊甚多哈。那也有的时候呢，神是对他们的一些管教、警戒，甚至是一些惩罚啊。这个惩罚他们就是通过无花果树来表明说，他们以后一直都枯干了，也不结果。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从马可福音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哈。那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可以看看哈，就是很明显的，你看那个其实新旧约圣经里面呢都有这个经文啊，提到这个无花果树哈，对这个以色列民与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有什么意义哈。那我就选了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比如说耶利米书8:13。啊，再就是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那这个就是指以色列人或以色列民哈，全然灭绝。葡萄树上便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便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那这个就是明显的哈，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惩罚，会怎么样呢？无花果树将来哇，这个上面再也没有果子哈，也没有这个叶子，这个树就光秃秃的了哈，这个就成了一个树干树枝了。这是旧约里面也明显提到的。然后新约呢，路加福音13这个里面呢，也很明显的就提到啊，这个用一棵无花果树来形容这个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比喻哈。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这个管园的说：“看呐，我这3年啊，可见这个园丁的主人哈、啊，很有耐心的，等了他3年啊，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呢，却找果子，竟然找不着，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那这个就是也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警戒啊。所以这个主人很有耐心的等了3年哈、啊，竟然都没有结果子哈、啊，想把它砍了哈、啊，但是园丁好像更加有怜悯的心，他去留着哈、啊，再试最后一次哈、啊，给他再加点肥料，扒开土，把不好的东西拿掉哈、啊，看看他还能不能结果子。假如实在不行，就把它砍了。那这个就什么意思呢？也是告诉说以色列民，假如说他们一直背离神，离神越来越远啊，拜偶像哈、啊，那最后他们还不悔改的话，就神要使他们灭亡啊。这是我们从旧约新约里面的经文呢，我们都能够看到无花果树哈、啊、和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从马可福音11:12-24，刚刚张牧师帮我们读了，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今天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可学到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好，那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也今天从马可福音11无花果树的教训当中，我们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神你的面前不是仅仅只有徒有其表，而是我们能够来常常来结果。也巴不得通过马可福音这一章的里面的11里面的学习，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的能够学习到如何更加对主耶稣你更加有信心，我们也能够顺服在神你的面前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好，那我们呢就来首先来看看，那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的两节，前面的两节就是十二十三节啊，大家看到屏幕上也比较很清楚的。所以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就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片也可以知道哈，耶稣和他的跟随他的门徒哈，十二个门徒，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人啊，他们就从伯大尼要往耶路撒冷去哈。因为这时候呢，他们差不多是在逾越节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他们光荣的进入这个圣城。但是呢，他们晚上不住在耶路撒冷，而是离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伯大尼的一个城市哈。所以他们呢就从伯大尼啊要来走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路上呢，耶稣就饿了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饿的时候呢，他就我们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一个常态嘛哈，就自然而然就希望能够找一点什么吃的哈，能够这个解解饥哈。所以呢，他就很自然的来到一个无花果树底下哈。但是呢却找了半天啊，这么一个无花果树底下呢却什么也没有找着哈，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啊，没有果子哈。那我们也知道的，这个无花果树不仅仅我们说就是为了我们看它结不结果哈，那这个在神的信息有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什么意义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哈。这个无花果树正常应该是什么，要按时候要结果子嘛，是不是？所以任何的水果啊、植物啊，到时候要开花结果都有神都时间是定好的啊。可以这个无花果树时间到了，它却只长叶不结果啊，那就是不应该的。所以用我们这个标题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树是什么？徒有其表，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哈。所以你看照片哈，长得好像也蛮高大的哈，叶子都长满了，但是呢，它没有按照它正常的一个功用来结果子哈。所以这是无花果树呢，就徒有其表。那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也是对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参考的啊。也是个我们就想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哈，我们因为移民来加拿大久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哈，所以我们可以有房有车哈，这个也有好多工作哈，家里还有好多存款哈，啥都弄得整整齐齐的哈。虽然我们也信主了好多年了哈，但是呢我们却并不能够为神来很好的来做见证传福音，或者借一些这个属灵的果子哈。那我们假如也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从这个神的教导性也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啊，这个可能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我们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也有好多年了哈，这个家里家外都搞得漂漂亮亮的哈，但是呢我们在主耶稣一来考察审核的时候呢，看了我们都信主五年十年了，可是实际上却没有为神来结什么一个福音的一个属灵的果子啊。所以我就是从这一点我们也是能够警醒，也是对我们有一点提醒。那对于我们个人是这样，对教会呢是不是也有差不多的一些提醒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一起来思想的哈。我们也知道好多好多教会哈，从外表看起来，你看他的教会的教堂建筑物哈，都很高大，也很漂亮啊，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哈。可是呢，好多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呢，好像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啊，这个外表漂亮啊，徒有其表哈，但是实际上里面呢却空空如也哈。也许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有一股经验哈，比如说，去欧洲啊，或者去哪里旅游哈，我们常常喜欢去哪里啊？去一些很高大的一个教堂哈，但这个教堂很大哈，这个假如说按照正常做都可以坐几千人哈，但是呢它已经不是正常的按教堂的用途来使用，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啊。都我们都喜欢去欧洲哈，哦，什么大教堂圣教堂都很大的很高大的哈，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见哈，这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哈。但是这个教堂要么不是正常的聚会作用，或者呢即使有聚会里面的人很少，或者都是年纪很大的，用我们通说的话就是老猫这个几只哈，或者是蛇几只哈。因为什么呢？哦，他们长久以来可能一直运行好多年了， 也没有很好的来这个传福音，好好的组织寨皮，弟兄姊妹来这个寨皮啊，如何来做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施工哈。所以天长日久呢，就造成啊这个教会的人越来越少啊，就是到最后呢，甚至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可能教会整个教堂要卖掉啊，也就是说其他的用途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的，不管是从个人还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仅仅是外表看起来好看啊，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这个远远的看都很啊长得不错，也叶子都长得很丰满哈，但是呢却没有结什么果子。主耶稣在树底下找了半天，主耶稣傲慢啊，他自然的就想这个泛泛那个能够找一点，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提醒的啊，我们啊就是不管从个人还是从教会来说，我们不要徒有其表。其实我们说去欧洲去旅游有时出现这个情况，难道我们北美就是例外吗？我们原来也听说过说北美也有一些这个大的教堂哈，也是出现没办法运行了，最后怎么样，不得不要这个卖掉，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也不是卖给其他的基督教教会的哈，甚至卖给什么穆斯林啊或者怎么样的哈。所以这个呢就是真的很痛心，作为一个教会竟然是很大啊，外表看起来很不错，但是里面呢却没有信徒来聚会，这个真的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警醒。主耶稣不希望我们从个人信徒到教会仅仅徒有其表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第二点呢，我们就来接下来看下去。主耶稣呢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结果啊，甚至多结果子啊，这是神啊要带领我们做他神的儿女。做主耶稣门徒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期望哈。好，那我们就来看十三十四节，说主耶稣远远的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受无花果的时候。啊，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那刚才我们也提过，一棵无花果树呢，正常按照时间的到的话，它要按时候结果子哈。那这个不能正常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主耶稣要会怎么对待它呢？所以主耶稣十四节就对他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句话严重不严重？蛮严重的。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这个吃你的果子，很有可能就是什么，说明这个无花果树以后就再也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用了哈，不能结果子了。还有可能是什么，这个无花果树死了啊，所以有几种可能哈。那我们也来首先来看看哈，这个十三节说这个主耶稣找不到有果子，不过这有叶子哈，因为不是受无花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想一想，主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发出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咒诅哈，那是不是主耶稣有点过分了？因为讲得很清楚，说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可是你要却来要吃我的无花果，是不是哈？这个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或者是这个强人是个手难了哈？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哈。那其实不是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与我们对无花果树的生长不是很了解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其实呢，一棵无花果树呢，它一年生长的话呢，它有两次啊结果子的一个时间，一个是冬天过了哈，春天来了，它首先呢，在这个无花果树原来的老的枝枝上呢，首先呢就有一个包芽啊，就是我们说就会结无花果哈。那这个呢，有时圣经里面呢，它就称为一个搓索的无花果。这时候呢，就是春天来了，这个包芽搓索的无花果仅仅是在老的枝枝上长。啊，无花果树叶子新的这个嫩芽还没有长出来啊，所以呢，随着这个春天来了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新的枝条长出来，慢慢一长一大哈，那就会呢产生一个我们说到一直到夏天的收获的一个真正的无花果哈。所以你们看这个图片啊，右边的呢就是新的无花果树长出来的枝条，上面的无花果多不多？啊，很多的啊。所以呢，这个新的枝条上面长出的无花果呢，我们就称为夏季的无花果，它会比较很多哈。哎，那个春天来的，它在老的枝条上长的这个包芽，或者我们称为搓索的无花果呢，就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啊，但是呢也是都是可以来吃的哈。那刚才呢我们就讲到主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其实呢差不多逾越节，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哈。所以这是个主耶稣要来想到无花果树上找这个果子哈，他是找这个初熟的无花果还是找夏季的无花果？应该是找这个初熟的一个无花果哈。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没有说无理取闹，或者这个强人这个围来这个无花果树哈。那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上面有没有叶子？这个他说叶子都长满了，但是呢找了半天，他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初熟的无花果。好，所以这是主耶稣咒诅他的一个原因哈。那其实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几节经文就能够明白啊，不是说第一次出现这个初熟的无花果啊，有好几个厨房出现。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28:4说，那浓米啊，这个江蚕之花啊，就是在肥美的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初熟的无花果。所以看到没有，以赛亚书这就讲到说，夏令以前初熟的无花果就是什么？就是夏季的无花果在前面的啊，这个就是苞芽啊，这个是春天的所结的啊，这个第一季的一个无花果啊。然后呢，何西亚书9:10也提到说，我遇见以色列人啊，如同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同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它有两个季节结果子，一个是春季，一个初熟的无花果，那还有一个是夏季的一个无花果哈。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明白，主耶稣他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啊，虽然不是受夏季无花果的时候，他找不到果子，他要来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有一点一个明白。那这个我们说初熟的春季的无花果，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容易掉下来哈。在这个小仙子拿行书啊，3:12也提到说，这个初熟的无花果呢，假如说你稍微摇摇这个无花果树，就怎么样，很容易这个掉下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初熟的无花果树它的一些这个特点，可以吃的，并且呢它也容易那个掉下来啊，这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下的哈。所以我们再就能够明白，当主耶稣啊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树上都长满了这个叶子哈，按照一个无花果树正常的生长，上面有没有，应该有没有无花果？有的，是吧？不过这是一个这个早春季的一个初熟的无花果哈。所以主耶稣没有强人所难或者是无理取闹哈，虽然不是受夏季的无花果的时候，但是呢主耶稣却没有正常情况找到一点点一个初熟的无花果哈。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哈，主耶稣他所做的这样一个事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想一下哈，那主耶稣他在进一步所做的，但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不容易想不明白哈。那我们就看14啊和20，14主耶稣就对这个无花果树咒诅以后，他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啊，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然后呢到了第二天11:20，早晨的时候呢，耶稣和门徒经过那里，就看见这棵无花果树怎么样，说连根都枯干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棵无花果树好像很惨了？是不是哈？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说，主耶稣说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说有两种情况，可能呢一种情况呢，这个树还活着但是呢它就不能发挥正常的功用，这个开花结果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死了，那现在呢就是一个最严重的情况哈。所以他们看见这棵无花果树呢不仅仅枯干了，连什么根也枯干了，这个就是表明这个将来这个无花果就是到了第二年，它在这个在埋在土里的这个根啊也不能发芽，这个永远没有这个活的机会了，是不是？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哈，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对这棵一棵好好的无花果树，外表看起来也蛮不错的哈，枝叶繁茂哈，长得蛮高大的哈，要这样对待它，我们说可以说下狠手哈，是个下重手把它这个灭绝的哈，这也是我们要来想想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看了一个比喻的，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哈，他等了他3年这个给他施肥啊，希望他能够结果哈，那最后没有结果，还给他再多一次机会哈。 那主耶稣这个为什么对这棵无花果树这么不留情面，不给他任何机会啊？这个好像就和主耶稣平常所做的这个有一点不相符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话，主耶稣通常他会怎么做？他看到有人有各种困苦流离，他就什么医病赶鬼，帮助他们，是不是瞎眼的看见，瘫子可以站起来哈。所以主耶稣都是来医治人的生命，医治人的疾病啊，能够再培，能够建立生命哈。那在主耶稣为什么对这一棵无花果树这么样啊下重手，那可以说毫不留情呢？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想一想的哈。那有时候甚至我们也会想哈，那假如说主耶稣完全可以对这个树无花果树好一点的哈，或者留着，那即使不能开花结果，一个绿化放在那路上也是很不错嘛，是不是哈？或者有时人走过来摘摘樱啊，走累了，太阳晒了，在树底下摘摘樱歇会也不错嘛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要从上下文整体来看哈。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哈，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在这个讲无花果树的上下文中间呢，大家有没有插了一段什么经文？啊，你们看哈，马可福音，我不要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哈。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在主耶稣对待这个无花果树中间呢，插了一段主耶稣来洁净圣殿啊，这是我们你们看圣经呢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的哈。那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呢，就有一点相当于什么，一个面包，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两边面包中间夹了一块肉饼的哈。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无花果树中间呢，要专门的夹一段这个经文呢？那是不是它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呢？啊，这个我们也是一起来思想的哈。那因为长话短说，因为洁净圣殿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topic 哈，可以花好多时间。那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哈。那其实呢，那主耶稣呢，这个来看到圣殿里面的人会怎么样？这个圣殿里面本来应该是要敬拜神啊，赞美神，向神献祭祷告的哈。但是呢，这个圣殿却成了一个贼窝了哈。你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哈，主耶稣就很不高兴，很气愤啊。其实主耶稣已经很忍耐他们，他刚刚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看到圣殿里不好的这个境况，他现在呢再一次进入圣殿，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哈。所以他就把一些做买卖的牛羊做生意的全部都赶走哈，掀翻了兑换银钱的一个桌子哈。所以主耶稣呢要来洁净圣殿，因为主耶稣在他的心里知道啊，圣殿是敬拜神、向神来祷告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想不到犹太的宗教领袖把圣殿啊当成一个他们可以赚取利益啊，当成一个贼窝。贼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贼窝就是什么小偷强盗集中聚会的地方哈。这个神的选民，这些宗教领祭司长文士应该要来敬拜神、赞美神、向神祷告的，他们却把圣殿看成一个谋取利益的哈，好像这个贼一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主耶稣呢就毫不客气的要来洁净圣殿。那其实呢，这棵无花果树呢有一点和圣殿有点类似哈。这棵无花果树外表看起来好看不好看？很高大，叶子多不多？也很多哈。但是呢，它却没有发挥一个正常的一个作用哈，没有为主结一点果子哈。我们可以说这棵无花果树长着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坏的见证给人。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哈，它外表看起来很不错，也很高大，叶子都长满了哈，但是每次人从这个果树底下走过以后，看不到它结任何果子哈。我们可以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很严重的对待这一棵无花果树？主耶稣是为了洁净这一棵无花果树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主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这样做啊，这个不仅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民，那其实也是警戒啊我们现今的每一个所生的儿女和主耶稣的门徒啊。假如说我们也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的，可能仅仅这些外表哈，这个看起来不错哈，但是实质却不怎么样，那主耶稣呢也是对我们一个警告啊。好，那我们也稍微来对经文上稍微可以看看哈，你们可以看圣经里面哈。那主耶稣圣经里面描写哈，主耶稣是从哪里看到这棵无花果树的？说主耶稣他说从远远的地方 看到这一棵无花果树哈，说明这棵无花果树长得高不高啊？那很高啊哈。假如说是一个小树，不起眼的，主耶稣哪里会看得到哈？所以主耶稣是慕名而来哈，看到这个树长得这么高的，一直长得丰满了哈。但是呢，找来找去呢，却发现这棵树呢，却发现这长叶啊不结果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就想到啊，这棵无花果树它有丰富的供应。那假如说没有丰富的这个养分、养料、水啊，这个阳光的供应哈，它怎么长叶子呢？但是呢，它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用用来是什么？这长树干和树叶哈，可以没有结果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要来洁净这棵无花果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像它，我们把上下文连起来，好像它洁净圣殿一样的啊。所以呢，再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对这棵无花果树哈。毫不留情的哈下这个重手，这是对以色列民，也是对我们现今人的一个警戒，一个提醒。那我们现在，那我们地上是不是也有教会，或者是也有弟兄姊妹，好像这一棵无花果树一样的，是不是可能我们这个外表我们搞得很漂亮，名声也很好，但是呢，我们却几乎不能够为主耶稣结属灵的一个果子。这是我就相信这是主耶稣要通过这个无花果树给我们的一点警戒，一个提醒。好，那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的来讲一讲接下来主耶稣接着这个洁净这棵无花果树，它还有要进一步的一个信息要带给我们的哈。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四二十到二十一节啊。耶稣就对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就对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手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在这个之前的话呢，主耶稣说这个无花果树以后再也不结果子哈，门徒都听见了，彼得听见了哈，但是他们听见有没有真的把主耶稣的话放在心里很重视呢？很显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二天从那经过的时候呢，当彼得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他就很惊讶，他反过来也告诉耶稣的，哎，拉比，你来看，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像主耶稣还要彼得来提醒一样的。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他知不知道这个无花果树的结果会怎么样？知不知道？耶稣比门徒彼得早就知道更加清楚，知道这个无花果树的结局一定是会很枯干的哈。但是很明显哈，看到这个门徒对主耶稣所讲的话没有放在心上，对主耶稣所讲的话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他们都没有仔细的考虑哈，以至于他们真的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不行了，枯干了，他们感到一个 很惊讶哈。那也许这个马可福音呢，可能这个里面的记载，这个还有一点这个时间的一个，好像他们第二天早晨在经过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马太福音这个里面就讲我们就可以来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是讲到说早晨回城的时候，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路旁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怎么样，立刻枯干了。这个比这个马可福音讲的还要厉害哈。这个马可福音还讲说还要过一天早晨了。马太福音的记载，哇，这个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马上就枯干了哈。所以可见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里面的信息记载的对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心灵的一个震撼更加大更加一个强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枯干，主耶稣想教导门徒要什么我们要对神要更加信服，相信要顺服神，对主耶稣所讲的话呢更加要放在心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如何在祷告上更加信服神。那么主耶稣洁净这棵无花果树是他枯干了，他有什么进一步的一个信息呢？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就很清楚，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啊，只要心就必得着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一定很明白，主耶稣对待这棵无花果树，他的进一步目的哈，通过这个马太福音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希望我们人对神更加有信心，反映在祷告上面啊。祷告上面，他就是说，通过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啊，希望你们祷告对神要有信心，就是对一座山，对着一座山祷告，你们也要相信神能够成就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主耶稣通过无花果树的一个教训，希望我们祷告上要有信心哈。当然，主耶稣这样讲，主要是要操练门徒在神面前的信心。那我们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也不要随意的这个来这个运用哈。假如说神没有感动你要你去移山填海，你就不要轻易的说，哎，那么我也来试试看哈，对着一座山祷告一下，看看这个山移不移动哈。神没有感动你要你做这个事，你就不要随意的这个下试哈，可能试了以后也没有这个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另外呢，就是二十二节讲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我们可能有一定经验，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那我们祷告呢，也不是随意的祷告，或者是按照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一个需要祷告哈，也不是说哎，我现在好像这个快破产了哈，经济上不行了哈，那么我们祷告一下649，买649马上就中哈，这个我们也不能信，因为圣经上讲了说，凡什么事无论叫信就能够成就嘛哈，那我们的祷告也要合神心意。按照神的需要，神的心意来祷告啊！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哈，你信主的人，你祷告不出口哈。你说神啊，我明天买这个彩票让我中，你自己都说不出口嘛哈。所以我们也不要随意的说，无论圣经上讲了，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这是我们要信心的。其实主耶稣这样讲说，你就是对着一座山祷告，他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信心。假如说神真的给你托付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工，很有挑战的。那我们要神的来到神的面前，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勇敢的向神来祷告来呼求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好，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在权柄上要能够来信服神啊。所以我们就再回过去来看20、21到22哈。所以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是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以后呢，彼得就很惊讶，22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当信服神。”这是主耶稣对这个门徒所讲的话哈，就明显希望门徒要在这个权柄上要对神有绝对的一个信服哈。因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无花果树，耶稣咒诅了他以后，我们说这个不是外表的叶子枯干了哈，竟然连这个土底下的根。都枯干了，我们都知道哈，一棵树包括无花果树，它的根怎么样，在地底下是很深的，在土壤里面哈，你即使要把它挖出来又怎么样，你都要费老了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哈，还要使它枯干，这个谈何容易哈。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竟然连根都一个枯干了哈。我们看到主耶稣极大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看到哈，主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对这个世界有绝对的一个权柄，圣经里面记载他能够是瞎眼的看见，死了的人也能够复活哈。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对这个植物，对于无花果树，他也有权柄他不仅仅可以平静风浪这个无花果树在他的绝对的话语权柄之下，他也能够有绝对的管理的一个权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需要在权柄上对主耶稣更加信靠一个顺服。那我们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一个反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哈，因为在马可福音接下来11章27到33就明显的啊，当时的有这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呢，他们就明显的对主耶稣的权柄不顺服不相信哈。在28节他就问耶稣，他说，哎，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那就明显哈，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行事的权柄不顺服。为什么他们问主耶稣呢？因为主耶稣刚刚把圣殿洁净了， 推倒了他们做买卖的这种座椅啊，赶出一些牛羊啊，不允许在圣殿周围做些买卖哈。那主耶稣动了他们发财的这个路了哈，不允许不能在圣殿里面做这些生意赚钱了哈。那这些人就觉得主耶稣，你有什么权柄来管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宗教领袖哈，来管理这个圣殿的，我们是祭司长文士，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哈？那他们就明显不顺服主耶稣的一个权柄。啊，通过主耶稣哈，通过无花果树的一个教训，连续的记载，文士和祭司长来到耶稣面前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也很简单，怎么对付他呢？啊，他们就问他一个很简单，是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这些人也很狡猾，他知道左右回答 yes or no 都不行哈。他们说我们不知道，那主耶稣他也是说，这个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其实主耶稣告诉他们有没有用？也没有用啊！这些人因为他们心里不敬畏神，在他们的眼里啊，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赚钱胜过遵行神、敬畏神、敬重神的一个权柄啊！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我们清楚能看到哈。所以我们说，无花果树能够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对于我们个人、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就是我们不要做外表的功夫，甚至不要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徒有其表。好，我们要实质上，我们在要教导门徒、栽培门徒、传福音、结属灵的果子上要下功夫。同时呢，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主耶稣的权柄要有绝对的相信和顺服。相信神呢，不要带领我们，不管是我们祷告向神祈求的时候，还是神给我们托付各样不同有挑战事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来往前走。啊，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也借着无花果树的教训给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醒，我们是神所你拣选的儿女，我们是主你的门徒，我们也要好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要按时和结果子啊，这个否则神你也会有警戒要提醒我们，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靠着神你的恩典，不仅结果子，还能够结果子更多，使神你的荣耀得到彰显，众人也能够看出我们就是神你的门徒。也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愿我们在神你的信心和顺服上也能够来进一步来遵行，以至于我们在神你面前来能够常常多结果子，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